我的声音还可以响吗？可以啊，可以吧？
可以。
听得清楚啊，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这是生命，这个第二季的永生地年，这是生命这一季课程的学习啊。这个大家有教材的话，请打开教材啊。如果你刚下载了电子版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打开这个电子版。如果参加过第一季学习就不陌生了。我们这个永生第一年的课程，它分为第一季、第二季。第一季呢是这是救恩，第二季这是生命。第一季呢，我们主要在纪要真理啊，除了正道上面，我们学习了有关这个救恩方面，我们偏重于在主的真理上面，我们有一些学习。所以第二季呢，我们是着重于生活实践，怎么样把我们学到的主的真道我们要活出来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这些真理啊，做盐做光，这是我们第二季学习的重点啊。教材呢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跟第一册的那个教材是一样的，也是12课，但每一课呢有一个主题经文要需要背诵的，也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花一些时间把每一课逐日需要学的东西呢，事先花个几分钟，十几分钟能够浏览一下，那么我们学习起来的话，那就比较方便。如果能够把相关的经文能够找到能够让我读一下，那就更好了。到时候我就不会陌生，也不用花时间再去找这个是给大家的一点点的要求。希望大家能够做到预习背诵的经文呢，最好能够背诵下来，顾名思义因为这个是金句，也是我们每一课的重点我们希望在这些主的真理上面，大家都能够有所得着。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我们这一课的名字呢叫活出丰盛的生命这是永生第一年。我们上一季的第一课，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名字吗？进入永生之门，对吧？进入永生之门，这是经文的第一课，叫进入永生之门。那主耶稣在这一课里把他比喻成一个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对吧？主耶稣常说什么？要我的羊是要进来能够出入得草吃我要叫他们活得更丰盛这个生命活得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顾名思义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所学所想所行这个都是从在一言一行上面点点滴滴上面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已经是重生了，对吧？对啊，大家这个非常肯定，都有把握。那我们这个重生是借着什么来重生的呢？是借着圣灵。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对吧？在圣灵里的重生，这是第一季里面我们已经学到了那么我们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经历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改变，那这是我们自己所愿意做出、自愿做出的，不是强迫我们做出的。这点很重要那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以前是我们那这个心里面没有圣灵，对吗？我们已经讲了当我们觉知信主之后，那个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能够顺服他的引导通过圣灵跟神直接的灵直接的交通，那逐步逐步的让我们看到生命有一个转变。我们从相信到觉知到信靠，我们上次第一课里面已经讲过我们的那个生命成长的历程我们的那个灵命成长的历程是一个不是一条直线，对吧？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高高低低、起起落落，但是总体上面它是一个向上的，然后以神要神和神合而为一的一个生命它的这个终点那就是什么？永生，对吧？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更像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标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以基督为首的这个生活呢， 这里就讲到我们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啊，这里就是常常我们讲的一个委身。其实委身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而不是说我自己来做主，而是让神来做主啊，那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和神的生命相连接啊。这个是我们第一季最后两课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枝子要连于葡萄树，接受生命的滋润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相连啊，因为主是自在永在永存的神啊，所以我们的永生会有这个永生，因为主的生命没有终结，那我们的生命跟他相连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永远不会终结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命生活的一个盼望啊，这也是我们最后要的这一课里面要讲到我们啊接触圣灵的果子的一个表现啊，这也是一个啊一个从啊从没有圣灵到一个有圣灵以后，我们自己生命上面经历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一节课的第一章，第一个主题。那个第一个主题呢，它是要新生命的凭据，圣灵内住。这里有一段经文，那请赖弟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和十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 ，OK。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保惠师是谁？保惠师是谁？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是谁啊？李娟和赖弟兄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圣灵
呢？
啊，对啊，后面已经说了啊，真理的圣灵啊，真理的圣灵，所以这个可以画等号的啊，圣灵就是保惠师啊，这个画等号的啊。那么我们在第一季第三课，大家就是讲到那个啊，想到这个圣灵，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灵的给我们那个四个作用？还记不记得？
知罪。
第一季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它有四个方面的工作，大家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是认罪吧，是吧？
对，一个是知罪，要叫人知罪。第二呢，知了罪之后就要什么？
是不是悔改啊？
悔改，对吧？那第二就是悔改。那么第三呢，你愿意知罪，你认罪了，你悔改了，你就要什么？决志了呗，对吧？这个就是你的回应啊，第三个就是圣灵的，就是我们的回应，那我们就是觉知了，然后呢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确据，确据啊，确据。所以这个四步啊，这个四步你看它是都是一步一步的啊，这就是圣灵就是引导我们，拣选我们啊，成为神的儿女啊，知罪、悔改、回应、确据啊。这个呢就是写明了什么呢？那保罗说了，是神对人的爱长活高深，对吗？我们学过罗马书，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死啊，主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神的爱的话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啊，他的爱是以圣灵保惠师的形式彰显出来啊，就是啊，使我们知道他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圣灵啊，跟主可以相连啊， 这样的话，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不再是为敌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承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不是罪的奴仆，而是承受一个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对吧？那么圣灵跟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的呢？是不是每天都跟我们同在呢？ Yes or no?
应该是
Yes, 对吧？那有 no 的话，我们就要再回到第一次，我们再学习一下这个啊。我们知道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啊，就像一个小火苗，对吗？就我们上次已经有个这个比喻的啊啊，他用微小的声音会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他要做引导、保护、安慰、教训啊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我们与圣灵的同在啊。如果他这个人不认识神，那有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呢？
没有，
没有啊，是没有啊。那所以我们啊知道，只有我们啊把觉知我们信主啊，我们信神的儿子主耶稣啊，是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样的圣灵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圣灵才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借着圣灵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这个在信主以前是不可以有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神如何与信主的人同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那神如何与信主的人同在啊？那是神就借着圣灵，对吧？住在信徒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我在你里面。”这是指的是圣灵说的啊，是指的圣灵。上一个星期天，牧师也讲的啊，《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对吧？使徒在那里等待，他们等待的是什么？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嘛，对吧？在五旬节之前，圣灵降临之前，有没有圣灵进入他们？没有，圣灵还没有来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在那里等，你们不要行动，不要行动，就在那里等。等是什么？等到从圣灵进入你们的心里面，那你们就得到能力啊。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啊，是我们做一切事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神是我们的帮助，对吧？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他是，你看，就是那个等，这个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啊。所以主耶稣他一个应许，他就是他走了之后，他会有一个圣灵保惠师啊，另赐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这个就是啊主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知道罗马书里面8章14节到16节也讲到，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是我们心里面受了一个圣灵，有一个印记，他除了做一个啊，在我读书给我们一个作为一个直接可以跟他交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给我们一同证，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神都知道。为什么知道？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你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每一个事，神都知道，他跟我们同证，他有一个证人。来，我们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圣灵神都知道啊，神都知道。约翰一书也说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个是这一切都是一切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所以我们神就是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圣经上讲的啊。所以神是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面， 永远的与信徒同在。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分享？李娟，你觉得你那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吧？本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就是决志那一天，圣灵对我的浇灌，那个是铭心刻骨的，然后呢，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咱们的课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咱们的课结束的时候，就说那种感动，就说经常让我就是再一次的体会那种感动。说简单点，就是那种，反正就是你就知道，就是想流泪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是当念，就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念经文的时候，就是我内心也有那种感动。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浇灌在心里，就是那种，就说让我，就说常常能够有那种感应。
有那个有这种圣灵的感动，对吧？
对，
对，
还有一个，不是唱歌的时候，不是我们唱歌的时候，非常容易就是说，就是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啊，这是在有的时候我一直。有的时候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很奇怪，有的时候也平时听这个歌，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你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啊，你的心就被触动了啊。其实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信主之后，那神的话有的时候，或者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或者是敬拜的歌声，或者是那个会触及到我们心里面比较柔软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说我们以前这一部分有的时候特别是柔软，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去提，不想跟别人去提，如果我把它就是说留给自己啊，但是在神我们可以跟神去一个交流，所以你会感觉到啊，有一种你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对象，或者是找到一个来自神的一个安慰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就感到啊，这种平安啊，有这种就是借着神的一个叫交托，或者是一个交托，因为只有交托了我们才有喜乐，才有平安。你这个东西不交出去，你拿在自己手里，你总是不安，对吧？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学一个要怎么样交托啊，真正的是把这个主权，其实说让神掌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放手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放权的一个过程。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交托，或者是说的交，但是其实没交，就是那个说你是说，哎，神你帮我，我就靠你了，我就仰望你了，对吧？但心里面还是不踏实，那还是有忧虑，还是有忧虑啊。这个主怜悯我们，主不是说你不是不要忧虑。啊，只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常在说说啊，那知道我们人有都有软弱，保罗也软弱，对吧？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是靠什么给我们平安和喜乐？那我们只有靠神，借着圣灵啊，顺服圣灵，让圣灵的安慰能够赐给我们，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如果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7-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 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啊，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啊。他就这个宝贝是什么？这里宝贝是指福音啊，是指神全备的救恩啊，因为福音就是神全备的救恩啊。啊，如果有人问你们说啊，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其实就是啊，神一个全备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要把神全备的救恩能够带到人的面前，能够让人借着神全备的救恩可以归于得救啊，可以归于神。这个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是说我们要顺服圣灵而行，就会有平安和喜乐啊。那基督徒长存的有三样，大家上次第一课里面也学的，有信、有望、有爱，对吧？那么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学会啊，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这就是圣灵啊，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让神掌权的一个生命啊，这个是我们是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好，那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小节。那么第二个它里面讲到的呢，就是新生命的一个力量，顺从圣灵啊。我们第一个是讲的是依靠圣灵，对吧？第二个我们就讲的是顺从圣灵。那怎么顺从圣灵呢？那我们请李娟姐妹给我们把这个第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二十四和二十五这些这个黑体字的那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好吗？
加拉太书，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好，好，这里有一个讲到一个肉体啊，就是讲到那个讲到把肉体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什么是肉体呢？肉体是不是就指我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肉体，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的那个 body 啊？它不是，不完全是指这个 body。 大家看到那个教材上面它讲的是肉体，是指圣经中是指人天然软弱有限暂时的本性啊，本性以及与生俱来的血肉之躯。肉体并非一定会犯罪，却极易受罪的影响，甚至受情欲的支配而行出败坏的行为。那肉体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呀？啊？宝莉上来了。
应该是个中性的吧，说不说话。
对。看你这个肉体受谁的支配，对吧？
受魔鬼的支配就是那种是邪恶的。假如说你要是受圣灵的影响，不会顺从那种魔鬼的话，抵抗魔鬼，那应该就应该不会犯罪，或者是暂时犯罪，或者是很容易就悔改。
嗯。那你说是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 new body 啊？只给我们一个 new spiritual life， 只给我们 new body。这个 body 要是不犯罪就好了啊？为什么是没有给我们这个一个 new body， 让我们还是 keep 这个 old body 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这个是因为这个肉体它包含就是人的那种私欲在里面，应该属于自己，有自己的意念在里边。神就是如果按照，如果给我们一个就是他所支配的那种，就把我们就是就没有那种生命，神去改变了，或者说把我们就作为一个机器人一样，或者是去按哪个按钮就应该按哪个操作。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让我们软弱来信靠依靠他，也是神的一种恩典，我觉得是这样。
嗯，
还想了。
嗯，姐妹有思考啊，很好的。这个肉体是从哪里来的？那与神俱来的是吧？啊，神家说我们是出于尘土。
我想说，这个肉体不就是神那个创造的吗？创世纪神是用泥土造的我们的肉体。
对，
那个肉体应该是神创造的。
嗯，
如果说从哪里来，这就是神造的。
嗯，那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对吧？
对对，
因为
就是神造神赐的，
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气息啊！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气息是神将我们生命的气息，就是把这个对我们的鼻孔里面吹一个气，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吧？那感谢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气息。其实世间的万物都是神借着神创造的啊，不是借着我们创造的，因为是都是神借用他的话语来创造的，神说什么就有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切啊都是啊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美好的啊，对吧？神给我们创造了，但是我们因为有罪有撒旦，所以我们的肉体会受到啊邪情私欲罪的影响，会去啊有罪性，那因为我们的祖先犯了罪，所以有罪性在我们的肉体上面显现。但这个 body 本身啊， body 本身它虽然会有这个败坏的一个啊这个基因，但是啊这个 body 的本身是神所造的啊，也是神给我们啊生活所让我们生存所依赖的一个躯体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在我们这个世上的生命也有一个转变，能够让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要说的要借着圣灵，对吧？我们就是说要顺从圣灵，那么让圣灵啊改变我们的老我。那这个改变我们这个老我，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原来是受啊这些情欲支配所影响，那么现在我们要借着圣灵来啊、远离这些情欲的事啊。圣经上用的是远离啊，还大家记不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课里面讲的、啊、第一季里面讲到的，我们要逃避，对吧？还记不记得啊？是逃避啊啊。要远离这些啊，这些情欲的事。那么情欲的事指的是哪些事呢？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加拉太书里，大家还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我们上一季里面也学到了这些啊、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那5:19-21就是奸淫、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对吧？这些是我们这个是情欲啊，这些带给我们的生命都是败坏的啊，非不单单是败坏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啊那个关系，而且对我们自己 body 的本身这些东西也是不是好的，也是坏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虽然受到啊情欲的引诱或者影响啊，跟 我们属灵的生命发生冲突，会犯罪，会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顺服圣灵，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我们就不太会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那顺着圣灵而行，他就是说要时时刻刻依靠圣灵的带领，朝着一个神喜悦的方向在前进。那但是保罗说这个事情难不难？很难。要对的他不去做啊，不对的他也偏要去做。那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经属于这叫二律相争，对吧？就是我们有一个属顺灵的，还有一个律是什么？是来自于情欲的啊。这个是这两个律在那里争，我会我们的心就被 body 就觉得什么很苦啊，好苦啊。那有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啊这个苦的那个躯体呢？有没有办法呢？保罗说什么？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后面一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看到没有这句话？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五小节。所以当我们软弱挣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呼求神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呼求神。因为越是我们需要神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越要信靠神，要紧紧的抓住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紧紧的抓住神啊！你通过祷告啊，或者大家弟兄姊妹同学一同的带祷啊，所以为什么说教会有神的同？为什么说教会，比如祷告会或者是什么，大家为这某一件事情一起祷告啊？这个事就是要让我们大家同心合意，能够让一起我们紧紧的抓住神应许，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都能够依靠神，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上面完全的归向神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体贴圣灵的意思，而不是体贴肉体啊。我们可以逐步的摆脱情欲对我们肉体的控制啊。顺着圣灵而行呢，是神给我们信主的这些儿女的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根源啊。远离情欲，顾名思义就是成为圣洁。我们上次第一季里面已经讲到啊，我们成圣，对吧？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其实就是我们远离情欲啊，顺从圣灵的一个道路。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啊，跟神走得近，跟情欲的事走得远。啊，这个是我们成圣的一个道路啊。才两下较劲呢，就是要把你一个从走得近的要变成走得远的，走得远的要变成走得近的，这个就是两下的一个较力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我们是感谢主，我们有这个经历过这些生活上的征战，但是我们有信心能够战胜这个情，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说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我这就是想起我昨天这个宣召那段读的那段经文，
嗯，
对吧？无论是什么，都没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嗯，
对，因为有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上有神的爱在这里。神的爱，神是不会主动的抛弃我们、离开我们。
很好，主耶稣已经，感谢那个蒋波老师的一个补充啊，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复活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它表明了什么？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对吧？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所以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如果我们一边有罪的瑕疵，我们一边有主耶稣的话，我们是可以靠着主耶稣能够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啊。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嘛，对吗？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已经是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一定可以胜过啊，一定可以胜过。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感谢主耶稣基督就来救他脱离了，这个是他的一个信靠，因为他坚信靠着主耶稣就可以胜过这一切，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事实，他已经胜过了。嗯，好，这里讲到这个，你经历过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有哪些经历？是否有一些经历你不能确定是圣灵的引导，还是自己的私意？但每个人我相信都有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经历啊。圣灵的引导呢，有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啊，很小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这个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很小的事上倚靠圣灵，这个是我怎么样学习在世界上每一件事上面都倚靠圣灵，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啊，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这个在我们在信主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我信主之后呢，正好是那个我太太那个时候也受洗信主了，我太太也受洗信主了。那当时呢，她现在的这个工作，她怀孕的时候，正好她接到那个一个面试。那她怀孕呢，那这个时候她就说是不是该去面试，因为你怀孕了嘛，你去面试的话你马上要生小孩，对吧？然后休产假，你这个事情怎么成呢？所以但是面试来了你总不能可以说不去吧，对吧？你还是要去。那时候呢，那你就说她怀孕的时候接到这个面试通知，面试通知说那时候她太太说怀孕了，那就说你，那他说我们给你推一推，等你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再来面试啊。所以那个那是一个政府，但是他是后来面试呢，就孩子生下来，但孩子还只有很小的时候，那就去面试了。那次面试好了之后呢，那次没过的话呢，我太太挺 upset 啊，他说那个好像神没祷告了啊，这个求神帮助看过，他说刚刚信主啊，信心也比较软弱啊，怎么神就给没有呢，帮给我们这机会呢，还怪小孩，你这个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来来了的话我这个上班没法上班了啊，这个那后来那个因为他，你知道政府有的叫排队的嘛，对吧？不是说你申请了就马上可以去的，你跟他，因为他当时排了一两年，他排了一两年，你呢结束了，然后你不行的话，政府有规定的，就是说你这个不行的话，你再来这个又要去等到什么两年以后，好像有这个规定吧？就两年以后不能申请同一个位置，你再等两年再来，那不是不排，不是前面都是功夫都白耽误了。他现在那时候心里面挺苦的啊， 然后呢孩子也小，那孩子也小他也要找工作，也这个挺累的。后来呢他因为后来他就因为他读了个学位嘛，后来就说哎 ,new graduates, 对吧 ,new graduates, 那时候北电还在啊，他就 new graduates 进入北电啊，那进入北电，哎，那 new graduates 收入也不会很高了，也就是那个就进入北电来去工作。他原来就在北电，被北电 lay off 了 ，right？ 然后去读一个学位，然后读个学位的，但读完学位呢，那时候工作不好找啊。知道大家知道零几年的时候，那工作就业形势非常差，对吧？非常差。然后，那就后来就怀孕了。那是感谢主，我们也生了这个 baby。上次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生了这个小孩，我们这个生的时候还有碰到这个问题啊，祷告啊什么。那弄完之后呢，就说哎，一个 new graduate 进去了。那然后呢过了我孩子大概快两岁的时候，那他会又接到一个通知，是不是说你两年的那个 waiting period 过了，你可以再来面试一次，再来面试一次啊，再面试一次呢，那他去面试，但是感谢主他有了上次的那个 experience， 因为他有一个笔试还有一个面试，对吧？你经历过上次的那个 fail 的话啊，你这个笔试就知道了，那个时间的安排啊，或者是什么啊，怎么样了啊？所以这次他笔试就通过了，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他后来说他们这个笔试通过了，但他笔试通过的话，他也不知道他过不过，对吧？他也面试，后来就说他来是 interview 了，他就过了。后来他就拿到了这个，当时呢，我跟他后来我说你看。那这个是啊，神的计划不是我们人可以能够测量啊，很多事情我们要回过头去看。那如果你当时比如说我孩子刚刚生下来的话，你就要去做这个工作，而不是你就去做这个工作。那个时候他进这个工作，他必须是每天都要锻炼，因为他有两年的 training 的那个 period， 就是他必须第一年第二年全天啊都要作为一个培训。那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你做一个你还在哺乳期的话，你全天都要去培训，而且是两年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家庭，对这个小孩的话，其实是很 tough 的一件事情啊。那相对来说当时他 new graduate 进入北电的话呢，这个生活的话对他的那个就不是那么困难一点。那么后来我说我回过头来我是说你是不是我们是这个是不是敢啊，因为我们这个事上我们也祷告，因为寻求神的帮助。那我们就说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美意在哪里。那很多事情都是说你过后以后你再来看啊，神有他的安排在哪里，啊，神有他的安排在哪里。很多事情我们不是那么依赖的啊，但是就是我非常知道的，在那一个时刻你没有拿到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这种你的失望你的沮丧，或者是那种感觉的话人的忧虑那一切的一切那都是我们人性的那个 body 的那个软弱都已经出来了但神怜悯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就像蒋波老师刚才讲的，就远离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会远离我们只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神一定会在关上一扇窗的时候又给我们打开一扇门。这个是保罗说的，对吧？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其实是刺是指一种疾病，那神一直没有医治他。那保罗说神要借着这个刺要提醒他要依靠神。因为当我们如果往往是我们好像拥有了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没有神不就不这么重要了，对吧？我们可以靠自己，我们好像能够过得还不错，对不对？那人很容易骄傲的。那我们一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远离神我们就容易神。所以我这次想，这次疫情是神是给我们这个 很多基督徒有一个提醒，那很多基督徒有提醒，那我们在怎么样在这个乱世能够还是能够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样依靠神，真的是这不容易啊。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北美，说实话很长的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从生活上面好像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认识和感觉啊。其实我们其实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其实是一个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知道这个区别不单单是有没有圣灵，我们上次说这个是最大的区别，是你有我有圣灵你没有圣灵啊，这个啊不是的啊，其实还是表示在我们在面对啊这些困难，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和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哪里，这个是我们啊一个功课啊。真的是我们也感谢主啊，但是有一点它里面讲到的啊，你能不能确定是圣灵的引导还是自己的私意，那你怎么分别？
觉得这个因为我的之前前几天刚刚看了有一个微信上面有一个发的一个短文，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明白神的带领，神的引导。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也很有关系。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是我们要随时能够怎么样能够经历圣灵的带领，在每一件事上，这个事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要求我们能够来明白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在每一件事上面的心意是什么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一种操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想这个像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确信是不是圣灵的引导或是自己的私意，这个我觉得跟那个上面有一段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你想想你这个你觉得你想这样做出来后果是个后面的那结果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结果是符合这种神的心意，或者是符合这种就像我们这个后面要讲的这个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看着做出来这些事情是对神对人有益的，对是符合这种圣灵的结出来的果子的，对，或者是说这出来是这种我们是不仅仅是没有这种圣灵的果子在里面，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不仅影响自己，而且可能会绊倒别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种有可能就可以来区别出来。
很好，哎，蒋波老师刚才讲的很好。这个大家呢，我就给他举个实例啊。知道那个安息日，那主耶稣那天在安息日，对吧？给人治病，那法利赛人就跑来说了：“安息日你不应该做工的，啊，那你怎么可以给人治病呢？啊，那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是把这个爱啊，是救人。”啊，这个爱是显出来，那所以你知道这个啊，圣灵的引导，那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是说看这个是结什么样的果子，其实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啊。就像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一个实例嘛，有个犹太人啊，躲到一个人家里面去，那这时候盖世太保来查了，他说你们家有没有藏一个犹太人啊？有没有？那他是基督徒。他说他要是说有，他不应该撒谎嘛，对吧？就是说你不应该撒谎嘛，做一个诚实的人嘛。那要他是说有的话，那就把这个犹太人就交出去了，那盖世太保就把他抓走了啊。但是他是说我们这里没有，那在看着他是撒谎了，但其实他是什么，是救了一个人啊。 那你说这件事主会怎么看呢？那就像旧约里面妓女拉合，对吧？那这个主来到那个索多玛的时候，他就是个妓女拉合的话，那就把他藏在那个家里啊。所以主他是看重的是人心啊，你心里面真正的什么想的，而不是看着一个你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象。所以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啊是明显的情欲的那些事情，那肯定是你是知道的，对吧？而且如果我们后面讲的如果是圣灵结着果子那些好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也不用说了。但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引导还是私意呢？很长的一个时间，如果你去做了，你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话，就不要去做啊。所以主在那个主说在那个新约里面保罗说什么，这个爱心要比知识更重要，爱心要比知识更重要啊。那法利赛人有的是知识，但他们这个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主的真道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而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呢，爱心是要比知识更重要。所以我们是因为神就是爱，那怎么样确定是不是圣灵的引导还是自己的私意呢？那我们等会我们再看一看圣灵的果子，那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三，我们等会要学习的。那下面就是这个经文，我正好请宝丽姐妹给我们大家读一下嘛，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啊，很好啊。那你刚才看那个掩护犹太人在他们家人，他里面结的果子，这做件事他结的果子是什么？是有没有仁爱？有没有和平？啊，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良善？啊，所以你这样的看的话，他做的这个事情他就是对的。那这样的事没有人会禁止。虽然我们的生命改变需要时间，成长也需要功夫。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历神，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有圣灵同住，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神。那经历神不表明我们每一件事都一定能够得胜，对吧？我们会跌倒，那我们会得胜，那就是在这样的磕磕碰碰中，我们就不断的被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跌倒的时候，圣灵就扶我们起来，责备我们，帮助我们。那当我们得胜的时候，神在那里就知道我们，也一同为我们得胜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就因为成长不单单只有是每天都是过叫什么天色常蓝，对吧？我们的这个还是有风雨啊啊。风雨过后的话呢，我们才会成长，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有首先要得病才会有抗体啊，不得病没抗体，对吧？啊，疫苗也不一定完全管用啊，这个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见证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因为这个见证是我们经历过神，经历过圣灵的引导之后，我们经历过我们生命的痛苦，也经历过这个生命的改变之后，我们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个见证是真实的，那真实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说我和我太太特别喜欢啊听那个受洗，大家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要分享一段见证，对吧？啊，这个是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啊，感谢神，因为他就借着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些见证，让我们能够从每一个生命上面真正的看到他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是神要借着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他啊。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改变的道路也不一样，这个没有办法可以比，也没有办法可以拷贝的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做的啊，就是表里一致的一个生活，否则就比其他的不幸的人更可怜啊，真的是这样。嗯，那好，那我们就说了，刚才那个宝丽姐妹给我们读了圣灵的果子啊，这圣灵的果子它是一个果子的九种形式啊，九个形态啊，九种特征，或者是说不是九个果子，它不是分开来的，而是 一种啊啊，那就是它是真实，其实就反映出来神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神的一个特质啊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是我们。是我们生命内在的一个形式啊。那这里有一个表格，它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是说有一个自评，有一个亲人评估，还有一个朋友评估啊。今天呢大家呢就把这个自评呢回去可以做一下啊。亲人评估的话呢，你可以留到学期之后再可以，他做一下，看一看你的评估和他的评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朋友的评估呢，那就随便了啊。这个那朋友的话，你可以找基督徒的朋友帮你评一下，也可以找非基督徒的朋友评一下，可以从多个角度可以验证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的改变。但更主要的啊。人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的啊，最主要的是啊你自己活在神面前啊。其实为什么说你学习结束之后再评一下呢？因为你学习结束之后评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自评和你的这个学习开支的评估也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变化啊。这个请大家自己自行啊。自行方便啊，我们这里也不用，也不要求大家分享，呵呵，这个就是就把这个 keep 和你和神之间就可以了。嗯嗯，今天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加拉太书的5:25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23。大家对这一课有什么要分享的地方啊，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在经历过在这个圣灵啊引导啊方面有特别的一些那个感受的啊，大家可以有些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分享一下。
我想那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今天听了一个牧师的一个讲道。
嗯，
说这个他的题目就是说，圣灵是不是一个人 person？
啊，
他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问题。
嗯，
因为他说很多时候有人把这圣灵理解成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物，不是人。但是他说不对，他说圣经讲的很清楚，基督耶稣讲他是用那个英文说 him， 这是个人嘛。如果要是个物的话，他就用 it 就行了。而且他说这个正好，你今天我们讲了那个圣灵的那个九种果子，他说他说这九种果子都是人的属性，都是人的 personality， 也不是物。你说这动物它没有这种特性，你像植物也没有，植物它可能是活着，但是它没有这种特性。只有人 person 有，所以他说圣灵一定是 person。他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一种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人就像和我像一个朋友，或者像一个父，像个父亲，就是说你和他建立的是一种人的关系。对，我就在这里分享一点，我觉得
很好，很好，这个正好是 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很非常感恩德莱弟兄有这个分享。那圣灵呢，他这里牧师讲的是对的，他是有位格的。
对对对，他位格，对，
他有一个位格，他是一个位格的啊。我们知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他是有位格的啊啊，他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 一股力量，也不是一种力量啊，而是真实的存在的，在我们跟我们那个神天父一样，他是一个一种。形人的形式，他就是代表道成肉身啊，圣灵就是像有一个像我们一个人一样，这是在真真实实的跟我们活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虽然是属灵上的沟通的话，但很多的话也是跟我们跟人的这个交流的话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如果他这个的话，他不会。我们就是我们常常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对吗？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如果它是一种力量的话，如果是它只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个理念的话啊，它怎么会啊担忧，怎么会感动呢？对吧？所以我们
在想到担忧，他都举了例子，比如说我们人，比如说像我去做了一件错事，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圣灵他会有那种忧愁，他要用的英文叫他用的叫 grief，
嗯，
这就是人嘛，就是他或者是在我心里的，我就会有一种非常自责或者是纠结，就是他说这种就是一种人的情感，当然我们这圣灵在我的，就是比如说在我的心里头，他一定是个每天跟我一起活生生的跟我生活在一起，在我的工作生活处理家庭的关系上，都是圣灵就是与我同在，这个与我们老是讲与我们同在嘛，
嗯，
所以就是一个活，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活的一个圣灵，就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
因为人的喜怒哀乐，我们讲到这个情感，它本身就是神的一个特质的给我们一个传递啊，所以神把这个情感就传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会有有喜有怒有哀有乐啊，所以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而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圣灵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虚无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感受到它的存在，嗯。那这个东西你跟很多非信不亲近不是基督徒的人讨论这个东西，他们比较难以理解，
对，
比较难以理解，对吧？不但难以理解，因为你说你跟他，比如说你讲到佛教或者是什么啊，这个庙里菩萨啊，他说你这个看到啊，他是一个有形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讲到圣灵，但是你把圣灵是什么？你先给我看看圣灵什么样子的啊？但我们知道，圣灵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啊，这是真实的存在的。
因为只能也是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更加去认识神。你只有认识神越多，那当然你对圣灵的这种关系也都是越就是越亲密，你都会感觉的越近。他真正的是每一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他是一种相互相成的关系，
嗯，
行，不分享的那个，
嗯，很好。法利姐妹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哎，刚才谁？
我暂时没有，就是那个，我觉得刚才那个珍妮姐说的那个，应该就是圣灵的感动，她有时候流泪啊，或者应该是圣灵的感动。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在我的旁边坐的，她看就是我们教会里就是那个导演那个剧的剧集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剧，就是有一个妈妈生病了，然后她和她的女儿，就那个剧的时候。然后他在我旁边哭的那个时候稀里哗啦，当时其实我也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他哭的太让我伤心了，我就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他说我就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应该是圣灵的感动。
嗯， 那个剧是就是把费的费姐妹的那个故事在就是我们演那个眼泪，因为是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人。哎，我看到基因姐妹上来，有基因有什么分享的吗？
哦，对不起。我暂时没有什么分享的。我今天上来稍微晚一会儿，所以在教材呢。
教材的话，刚才赖弟兄刚才发了一个 link， 你如果那个有教材的话，可以 download 一下，在那个我们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个那个。
发的有声第一年那个咱们微信群里的。
对，我看到了，我正在对我正在打印那个呢。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第一课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活出丰盛生命，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够让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活啊，让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这个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主题。后面的几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季的那个课程，那我们都是一点一点通过这个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举一些实例啊，能够让他们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慢慢慢慢的学会怎么样能够了解掌握和神相处借着圣灵能够让我们依靠神，学会信靠的一个功课，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季的一个重点这个是这一季的重点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每天能够安静，能够默想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享受一下和神单独相处的时间这个只是这一小段时间只有你和神，没有孩子，也没有你的家里的另一半来干扰，就是你和神你可以把你所想的所求的带到神的面前，也求神可以帮助你，或者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丢不掉的东西就可以告诉神。那每天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时间，不要太长的，不用太长的反正我觉得这个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一般选择清晨或者是中午，晚上我不太选晚上，一个是因为晚上事情太多，还有一个真的是晚上的话 你真的是太累的话，那很多事情你都不能够安下心来，那每个人看了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觉得每天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你说他是灵修也好，你说是跟神单独相处也好有一个给自己一个空间，这还是挺重要的重新得力嘛，要重新得力。
永生老师，你刚才讲到这个我就想起，因为我上周参加了那个静修营，他那就是讲这个怎么安静那个第一堂课讲就是怎么安静，就是与神怎么去独处，就是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你特别安静，能让心安静下来，然后能跟神，就是你的心和神的心能够在一起，那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宝贵，
非常宝贵。
其实是开始做是不容易，因为心实际上是安静下来，
对，
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就是我自己做个例子，就是我自己想让心安静的时候，好多就是说有些其他的想法还是会进入到你的脑海里，所以没有不是特别容易，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可能是
越想安静那个东西越
真的是这样，脑子里就是停不住，老是想一些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个可能得需要一个操练。
对，真的是需要慢慢的操练，
慢慢操练，就可能不是一时就能做到。
我在刚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前两年不是牧师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嘛，叫 高 EQ 的灵命嘛，那门课也是、
嗯、
也是非常讲要带要要求我们大家这个学习这种在安静在神的面前，每天
都安静在神的面前，
确实是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你们一样，反正越想安静下来，越想安静的时候越不越脑袋里的提示不要想，
全部想来想去的。
那么我就用了我的自己的方式，就是说我的那一分钟我就跟神祷告，我就专门祷告，而且不用很复杂的那个，我就赞美神，我就这样的。那么就慢慢的会好一点。还有我看那个因为我看小赖也在那个群里面，但是牧师也
对，我自己也尝试用这个方法，
可以用那个比如说一个比较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种那个敬拜的一个歌曲，你可以在自己默想，那个也挺有利于集中你的这个注意力 focus 在神的身上。这个是我过去的一点点得着吧。对，
嗯，我觉得现在呢疫情的关系啊，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有那么一次，不是那一次，我就说那安静然后之后是特别的喜悦和高兴，就巴不得我这一天都有这么样的时间都是这样。但是当然这是一个愿望啊，确实非常非常好，能有这么一段安静的时间特别好。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去做，当然 不一定时间很长，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真的是很好，就像有个老师有那么一段时间安静的时间挺好的。
对，我以前是自己坐车里面，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一般放在中午，我就中午吃完饭我就到车里坐一会儿，那反正在 parking lot 也没人看，也不知道你可以有这么一条段，一个比较一个空间啊，那个，那现在整天都在家里啊，但你在家里你也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啊，你应该有这么一段时间啊，跟神相处，这很重要，其实很重要啊，嗯，不要因为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干扰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也是神喜欢的事情，对吧？所以你不要有压力，应该是你觉得是做一件事情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不是，不要把它作为一种负担或者是一个任务去完成，啊，因为是一个很，如果你觉得累了或者你觉得累了，那你就可以早一点，少一点时间，但关键的话你就是要有这么一段的时间，哎，等待时间，啊，就像赖弟兄一个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恨不得24小时在一起。
只有咱们真的是见到主的那一天，我估计这样，那是不是？我们摆脱不了。